很高兴我们又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感恩，感谢主，相信神的恩典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那神也悦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献上的我的感恩，我们的诗歌，让我们一起祷告。哎，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过去2021年，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大环境很不理想，但是主啊，你仍旧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经历到主你丰富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到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我们同样的也带着主你给我们的有继续的恩典，我们要继续往前行。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年当中，主啊，我们能够饱尝主丰富的保守。主啊，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将我们的敬拜，主啊，是一个馨香的祭，呈现在你的面前。求恩主能够悦纳。所以在这时刻，也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加添给我们有信心，愿意在主你的道上继续行走。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啊，我先放下。OK， 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呢，我们从2021年啊，然后就这样子走着走着，就进入到了2022年，真的很不容易，对吗？有谁觉得去年过得很容易的？有没有？我都觉得不容易啊！哦，每个人都觉得很不容易。我想在2021年，就是去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那我在一个的新闻报道上面看到，就是有一个民调公司，他们在12月13号呢，就对了在美国的有1000个成年人来做一个调查。叫做年底的反思的这种调查当中呢，在这个新闻的一开头，他的一开始像是这样想的啊，他说：“你是不是曾经认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非常糟糕呢？”但今年即将要结束了啊，那最新的民调却显示呢，有超过53%受访的美国人当中，他们认为啊，2021年才是他们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那但是呢，有70%的人呢就很看好，而且很期待2022年的到来，认为说比起今年，就因为那时候是去年做的，说比起今年就是2021年，那明年呢2022年呢会怎么样，会更好。那在这些的被访问的人当中啊，大概在千禧年世代，就是25岁到40岁的呢，他们是最讨厌2021年的啊，这是这代年轻人。那在这个他们当中有66%的人表示说，过去呢这2021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那在18岁到20岁当中呢，18岁到24岁的，我们叫做 Z 世代的62%的人呢。还有41岁到56岁，就是43%世代的人，他们也认为说2021年呢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一年。但是呢，如果假设我们是在57岁以上，婴儿潮这一代的，那有56%的人就不是这么想。那我或许可能比较年长的呢，因为人生过去的年日遇到很多风风雨雨，所以觉得这个2020可能也还好哦。那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认为呢？2021年，我们去年是不是我们最糟糕的一年呢？我想我就在想这个，看着这个的那个民调呢，我就在想，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的民调呢，把它放在早一年，就是放到2020年的年底来做的话呢，我相信可能答案出来是这样子，就是2020年呢，他们是认为是最糟糕的一年， 他们也相信啊，2021年呢会比2020年，也就是说明年会更好。那如果我们假设相比较一下，跟刚刚做的2021年年底的民调来看的话，到底是否明年真的会更好吗？明年是否真的会更好吗？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我们的在去年2021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也很跟大家一起分享过一个题目，就是那个楚灵战将的，在当中呢我也用过一个图片，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说从一个2020年燃烧的一个大楼逃生跳下来之后呢，就弹跳到2021年，但是呢这个2021年这个大楼同样的也是一个燃烧的大楼，所以我想把它放到今天我们的处境里面，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我知道我们把年份改一改就可以了，2020改成2021，然后2021改成2022，同样的都差不多，不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正面对的来势汹汹的这个 Omicron 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它席卷了美国，确诊的速度呢跟它的广度，我们看的新闻，我们知道它的峰值呢一直都在超越这个过去的记录。原先我们很大肆一直宣传哇，这个疫苗有多么大的防护力，但是呢现在呢似乎过去这样的个宣传都打了个水漂，当然它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功效但就在不被感染的这种防护层的这个层面上的比例呢已经失去了它原先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效力。同时呢如果按照这些的专家他们最保险的预测呢，这个疫情呢最起码他们讲最起码还要跟着我们一年，换句话说呢，这个2022年呢疫情所衍生出来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层面的问题呢仍旧是怎么样挥之不去也就是说在这2022年呢我们还是会活在这个阴影底下的。现在弟兄姐妹，至于我们所跨境的这个2022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看待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我想这好像我们过去在刚过去的去年的年底的圣诞假期一般来讲我相信有好多的家庭都会趁着这个难得的时刻做家庭的旅行的计划，那我们家也是因为我们家也是一样因为孩子都回来了，所以我们也对我们家也做一点这个年底想说去一个旅行一个家庭的旅行。那我想尤其对我们住在北湾的居民来讲呢，冬天度假呢这种首选是怎么样，想必都是离我们比较靠近的就是那个滑雪圣地的Tahoe。但是有谁知道有谁能够预知说这个圣诞假呢不单单是有这个 Omicron 来捣乱，而且呢还迎上了什么创50年历史记录的大雪风暴我想有些家庭呢可能很顺利的上去了也顺利的下来了，无论是有几个家庭他们是真的是上了去也下了来，那有一些家庭呢就像我们家一样就是在去之前呢就只好打消旅行的计划只好在家里蹲着了。但也有些家庭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上去的但却怎么样，却被困在山上动弹不得整天下暴雪哪里也不能去，甚至呢连门口都被雪给堵了最后呢被困了好几天才回得来。我们中心有一个同工他们家庭就是这样子另外呢我一个大学的学妹她是住在那个南湾，他们也是到了山上去而且呢还遇上超过48个小时停电没有暖气，不到冷到不行了，甚至呢超过了他们原先预定住在那个小木屋的日期，而被迫还要另外去找旅馆。我在想这不也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写照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安排，甚至我们也满怀了期待，但是不可预知的这种事实呢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的人生也不例外的 我们不会说啊，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就可以豁免对于我们来说不可预知的这种实际的困境。哪怕就算今天疫情都已经结束了，但还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冲击，仍在我们没有意料的当中会突然的出现。人生旅途是平坦或者是崎岖，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掌握，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人生，那就是我们所走的不是一般普通的人生，而是一条什么信心的旅程。就好像一个很著名的，我们大家很多的人都认识一个残疾的作家海伦凯勒，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生活没有信仰存在的话将会如何，那会使我失去生命力的。虽然这个2022年大环境是不是会好转，是不是真的会更好，是不是真的让人去这么富裕的期待，其实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晓得的，就是无论日子如何，神呼召我们所要过的人生，无论是在哪一种的情况当中，仍旧是可以活出一个能够有信心飞跃的人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呢，我们其实是抽取几段的经文来读啊。但是今天早上其实我要从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一直到12章第二节，要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这个信心飞跃的人生。为什么讲说我们基督徒所走的是一种信心飞跃的人生呢？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讲通通都是用什么眼见为凭来表示，要看得见我们才能够去相信，要经过看得见的证据，要经过实验的数据这个数字我们才能够有信心。对于那种看不见的，这个信心的程度呢就大大的减低。当然了，现在科学的发现越来越发达，也打破了我们许多所认为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的盲点。好像说我们知道光很多的光是我们见不到的，好像 X 光当你去医院去做那个胸腔检查的时候，照 X 光你是看不到的，看一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他说好了你可以出来了那也有各样的音波，我们也是看眼睛看不见的，甚至呢病毒也好细菌也好我们也看不见的等等这些东西。那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呢这些多半是因为什么，我们受限于我们的知识或者是我们技术的缘故我们器材好一点，我们技术好一点，我们就看到了，甚至呢我们就开启原来有这样的一个 的知识。就算是如此，我们还是很难去超越在这个些以外所见不到的信心。另外呢，还有一种我们以为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某种的 自信心，自信满满但是往往这样的自信心呢，仍旧是还是在那些我们还是已经看得见的基础上，或者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有把握，或者是说是自我说服的一种感觉上面前几天那个南湾矽谷的一个什么矽谷神话不是有一个被判刑的吗？一个假的讲了100遍，好讲变成真的这个叫做什么自我说服的信心的感觉。但是呢这种呢却又显得过于虚幻。然而基督徒所谓的信心却不是这样子的，它既不是单凭着眼见，更不是一种自信满满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在11章第1到2节就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呢就是对被所盼望的事情怎么样有把握，对还没有被见到的事情却有了证据。那这个证据呢是从神亲自对那些愿意活出信心飞跃的先贤们、先辈们，他们的人生的身上来给予肯定、来证明的。 所以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信心是必须要先相信神，也就是造物主的存在。好像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神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就是通过这宇宙与受造物的统一的规律，多样化的奇妙，所指向说有一位使这些能够被看见的一个起源，那就是有这位创造的主。但是他又是不可见的，因此呢，我们就需要在信心上的有飞跃，从可以眼睛看见的这个领域飞跃到不可见的领域。同时呢，这个信心的飞跃更是要透过我们实际的生活的行动把它呈现出来的，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不可见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而能够有这样的生活的行动，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信心飞跃的人生当中是建立在一种全然信任的一种关系上面的。所以接着呢，在第四节开始，好，一直到38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从了亚伯开始列举被神赞扬说有信心飞跃证据的古人。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刚才讲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读，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在聚完会之后，可以把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好好读一读，从整个的经文从11章第1节一直读到12章第2节。那在这一些的古人当中啊，不管啊是亚伯也好啊，以诺也好啊，挪亚也好，亚伯拉罕、撒来、以撒等等，这些的人物呢，他们都有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呢？他们都不是超人，不是超人，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血有肉的这种平凡人。他们有软弱的，他们也会犯错，但是呢，就在于他们愿意去顺着神对他们的生命计划的呼召而有生活的时候呢，神也就亲自透过行动来回应他们。换句话说，信心不是一种当时的那种心理的状态，而是一种什么？信心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去建立在信任的一种过程当中。好比我们当中讲到的以诺，第五节你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他的名证。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五章有关于以诺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其实如果以诺呢，按照我们现在世界的价值观来讲，他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的啊。在他那一整个的前后的清单里面，他前后的人呢，个个都怎么样，都是长命好几百岁的啊，不是长命百岁，是好几百岁啊，几乎都是怎么样，900岁以上的人。差一点的呢，就是马勒列还有895岁啊，他也差不多了，在5岁就900岁了。那最差的人呢是谁呢？是拉曼，拉曼也有777岁啊。如果按照我们华人的观念，这叫什么？哎呀，这个叫好命，对不对？长寿啦，好福气啊。但是比较之下呢，以诺他在世上的年日呢，是在这些清单里面是年日最短的啊，让我们讲的是最短命的啊，只有365岁。比那个777岁的拉麦，他的一半都还没到。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在这些人的当中，以诺呢，正是我们在这世上古今所有人当中，唯一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的两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只因为是什么？只因为以诺他与神同行了300年啊。当然这个之前这个是一种写法，之前他说他65岁生了个儿子之后呢，与神同行300年，所以其实这种表达其实是说他一生 包括那65年站在里面365年他都与神在一种信任的关系当中来行走，就算这个时日不长，但却有着一种无上的一种殊荣。所以啊，人生的日子呢，不在于什么，不在于又臭又长，而在于是否有精彩跟实在。当与创造他的主同行的这样的信心飞跃的人生，那是最精彩不过的。那另外一个人呢，是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他蒙召顺服，走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地方，同样的也是在与神全然信任的关系当中，过着一种信心飞跃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先贤先辈们，他们都是透过实际跟神的在信任的一个关系当中，去经历去证实神与他们生命之间的关系。因为信任，所以知道神创造全宇宙，因为信任并且把这一切都相信到神的掌握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有一个很聪明的小男孩，有一天他妈妈带他去杂货店去买东西，这个老板呢就看到这个孩子很可爱，于是呢就打开了一个糖罐，要这个小男孩伸手你去抓一把，你抓了多少都是你的。但是呢这男孩呢却都没有任何动作，他反而说要老板去拿。那弄来弄去呢，这老板只好了就亲自去抓了一大把糖果，就放在他的口袋当中。那回到家中呢，这个妈妈就很好奇问这个小男孩说，你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要老板去抓呢？那这小男孩就举起他的手回答说什么，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那个老板的手比较大啊，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还要多啊。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信任的关系是否也是这样子？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来带领，好过于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掌控。有首短诗这样说，他说，我向着那站在年岁门槛的人说，请给我灯光吧，以便我安稳地迈入那未知的境界。但是那个人却说，把你的手放在神的手中，朝向黑暗中去吧，它比灯光更好，也比明亮的路线更安全。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古人他们就是带着这样对神的信任，过着他们信心飞跃的人生。而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然而信任并且交托，并不否认说我们自己当有的责任。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予我们有聪明、有理性、有思考、有明思辨明的能力，同时呢，他也给予我们有意志去做出决定跟抉择。但这些的能力呢，是要在仰望与倚靠神的一个优先次序上的，让神成为我们的首位，并且我们愿意说把这些的主权交给神，在敬畏神底下，把我们的聪明、把我们分辨和意志，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抉择，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啊。全然的信任呢，就是愿意说将我们所要做的抉择放在神的手中，求主在我们的聪明，求主在我们的理性，就是在我们的感性、意志，甚至在我们内在的一种直觉上来工作。我们跟神一起同工，让主在我们内心的平安与判断上，以及透过外在的环境来做带领与印证的工作。然而，当我们交托给神的这些事情呢，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个人要去面对的事情，而是有主与我们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不断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经历到主，体验到不必烦恼与忧虑，神必有奇妙的方式为我们来安排，相信他，他必定会照顾的，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到他，经验到他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抓着不放的忧虑放手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神在这当中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然而当我们实际去朝向神所应许的信心飞跃的人生的旅程，是有平坦的大道的，是有凉风的岁月，但是也会有弯曲狭窄的小径，也有寒冷或者是炎热的天气。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是有欢笑，我们有喜乐的日子，但我们也会有悲痛，也有哀哭的时刻。而在这个又真又实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最重要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要与神去建立一个全然信任的关系作为基础之外，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什么继续向前的一个勇气。刚刚经文所列举的这些的信心的前辈们，在他们与神有信任关系的基础上，他们各个都有因着使命随着而来要面对的各样的人生的关卡，还有他们的挑战。对挪亚来讲，将近100年自作方舟的日子当中，他要面对所有人的嘲弄。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被呼召离开舒适的地方，进入了游牧移居的生活。那些移居的路线荒郊野外，野兽杂处，危险四伏。就算是好不容易他老来得子，却又被要求要面对献祭给神的考验。好比摩西，他打从出生他就在死亡的边缘当中擦过，在放弃可以在埃及皇宫优渥的日子，他选择与当权者对抗，带领以色列人。于是在面对生死关头的处境，他甚至还要被自己的人来反叛。还有许许多多的士师、先知、祭司，他们为了活出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与带领，他们冒着各样的危险，冒着各样的攻击，甚至颠沛流离。在这些事情上面，难道他们不害怕吗？当然会害怕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比害怕、比恐惧更厉害的宝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的那种勇气，使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继续的向前进。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心的路程当中，的确是充满着挑战，有挫折，有攻击，甚至有障碍。但是因为我们有着信心飞跃的人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人生的死相，更不是我们信心人生的结束。因为在怎么样的一个困境，都还是有它要结束的时刻。哪怕是这个疫情的威胁，各样的变种的出现，但最终它还是要恢复平常的。若神仍旧允许我们还停留在这个世上，那我们的日子仍旧还要怎么样，还是要会继续下去的。然而我们是否有这勇气向前去走我们的日子？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勇气，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仍在这一切处境当中拥有最终极的掌权。我们的神是一位能够做新事的神，所以呢，我们向着人生有新的可能性来迈进，这个就是我们的勇气跟动力。虽然前面有困境，是的，有挑战，是的，没有错，好，我们会害怕，是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在这些事情当中有做新事的神，那我们就有这个勇气来朝向这新的可能性来进入，来走我们这里处处都有艰困有困难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在一个集中的一个集中营当中，关押两个因为帮助的犹太人而被囚禁的两个姐妹。由于他们的牢房呢非常的恶劣，环境很恶劣，里面都是跳蚤，他们就在想，哎呀，这样的一个环境到底能不能住下去呢？虽然这样子呢，但是他们仍旧是为这一切的遭遇，他们感谢神，包括他也为这些的跳蚤来感谢神。不久之后呢，他们都发现了这些牢房的管理非常的松散，他们可以自由的随意的谈话，甚至呢，他们可以跟其他的犯人一起的来研读圣经。这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因为这一些的跳蚤，使得那些管理监狱的人呢，他们都不敢靠近， 所以呢，这个管理上才会那么松散，他们就可以在里面怎么样自由自在的来活动。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的去回应那些会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带来使我们有沮丧、忧虑甚至害怕的事情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份继续能够向前的勇气。神要在这些事情当中做新的事情。上个礼拜四，就是也就说到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好，一个吴佩姐妹，她在一个群里面的一个分享的见证，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她说当她从东湾返回在580的这个 Richmond 的这个跨海湾的一个桥上呢，她的车轮爆胎了，因为事出突然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沿路呢也找不到那个可以停靠的路肩，他心中呢只有祷告，那他不晓得要不要停下来，但是呢他就一边祷告一边感谢神，神能感动他就一直往前开，虽然他是有害怕，但是呢神却给他心里有勇气，继续的一直往前开，一直开，开到离开那个桥，到了有安全有路肩的地方，当他下车一看呢，发现他的车轮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钢骨而已啊！而当着愁的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这个联系的拖车的那个电话的时候，就有一辆道路救援的车子就过来了。原先他还以为是他朋友帮打保险电话叫来的，他因为他讲哇，这个效率未免也太高了，马上请帮忙，马上就来了。但是之后才知道，这个电话根本也还没打出去。所以神呢，就是这样子为他安排了一个天使。为他换上了备用的一个轮胎，那吴佩姐妹她也特别强调，她说这位救援的人还很称赞他，还好怎么样，他没有在桥上紧急停车，不然呢非常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有上过开过那条桥，我们都知道，其实桥上的车子的速度很快的，如果呢造成追撞了，很容易就是掉到海里面去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什么？信心飞跃的人生，一种继续向前的一种勇气。又好比说在我们1月1号元旦的那个大过年的清早，我早上呢我就收到我们家老大大儿子的西牧的电话，原先呢原本其实这个假期呢，圣诞假期就包括西牧的假期，他都住在家里面的。那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说因为他要跟同学复习一个预备一个大考，所以在31号，12月31号最后一天晚上，他就回学校附近的他们住的那个公寓那边。突然呢，就在 countdown， 就是在倒数跨年的时候呢，在凌晨，不知哪来的一颗子弹就从外面打进来，穿过了客厅外墙，一直打到厨房。所幸呢，没有打到他，刚好在厨房在搞宵夜啊。我想说，这大过年的怎么会跑来这一招呢？但是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亲身经历到神对他的保守。的确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地点，就有这档事。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仍可以抓着神怎么样继续的向前行。信心飞跃的人生，除了说我们与神建立在一个全然信任的关系的基础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继续向前的勇气之外，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世看到一个达到的成果，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的。但这个并不是说神没有去兑现他的承诺，而是在面对这个成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现世的一个信心的飞跃，那就是要放眼望去，有个进入完满的把握。在13-16节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他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然后我们再看39节到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两段经文呢，都是对于那些并未在他们有生的年日，在世的这种年日当中看见或者是得着神在他们人生使命当中所应许的成果的一种信心的前辈，给予这种信心的飞跃的一个评价。神给亚伯拉罕有天上的心和海边的沙的后代，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以撒。那些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公义，饱受各样艰难与苦害的先知，神的百姓们，纵然他们在离世的时候没有见到成果，但是呢，神却为他们做了信心的见证。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这个信心就是在这个世上的境遇当中，都是在神一个完成的一个过程之中。真正的完成不是在这个些会朽坏会过去或暂时的世界上，就算是有，那也不是一个最终的完成，那只是一个在过程当中的小成果。最终的完成就在于进入永恒的那一刻开始。这些就是古人先贤们的信心，那更美的家乡，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更是12章第1节所说的，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有一位牧师，他去探访正处在忧愁处境的一个太太，因为她丈夫做生意失败，所以她就需要在家中编织垫子来添补家用。当这个牧师到她家的时候，看到许多的垫子，但他们的样子呢，实在是一点也不好看，只看见很混乱的没有次序的棉线。于是牧师就说了，哎呀，我实在看不出你这些垫子的图案是什么。但那太太就说了，她说，牧师啊，你把那个你看的是反面的啊，你把它翻过来看啊。当那个牧师呢把这个垫子翻过来看的时候呢，看到呢就是一张绣有美丽图案的垫子。于是这个牧师就对这位太太说，那对啦，这个就像你目前的处境，你看的是上帝工作的反面，若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难处，不难发现是上帝要给你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一个未来。的确，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那正处在完满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充满了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有这个把握，走在这个属于神的心意与计划的道路的时候，最终我们是会走到完满的地步，我们的信心就能够飞跃。我记得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师母在交往，我很喜欢带师母到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山上叫阳明山，或许大家晓得的。尤其呢是当我们在琴房练琴练得很闷的时候呢，就很想出去透透气。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晚上上山，我们都是骑摩托车的啊，骑摩托车载着师母啊，到了那个山上去吹风。等知道呢要下山的时候啊，这个雾气弥漫，也没有路灯，又是在山上都是弯路峭壁的，眼前雾茫茫的一片，啥也看不到啊。冷风呢也吹得让人家发抖啊，说不害怕呢是骗人的哈。当然师母是把我抱得紧紧的，然后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个荒郊野外到天亮嘛，对不对？最终还是要下山，于是呢就只能是怎么样，依靠这个摩托车前面的车灯照在这个轮胎前面那个分隔线的那个线上，让它的反光透过这个反光，这样很小心的往前行啊。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走就越不害怕了，纵然在四眼望去看去还是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盲目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呢我有个把握，那个把握是什么呢？ 只要我沿着这个反光的这个线一直往下走，不但我不会掉到山谷里面去，而且我一定下得了山。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朝着一个完满的境界而行的一个旅途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就在那里了，我们也都已经朝向那里，但是还没有到达那里的一个路上。所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把握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我们人生在信心上就已经什么？已经飞跃了。所以在这些古人的信心飞跃见证之后，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做了一个总结的劝勉。他说，我们既有这些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就是我们信心飞跃人生的一个榜样，虽然他的人生充满着羞辱，他甚至有十字架的苦难，但是他仍旧能够往前行，因为他与天父有着全然信任的关系，他愿意去按着父神的旨意去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每当遇到各样的患难，甚至在受难面前他百般煎熬的时候，他仍有这个勇气继续的来向着这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来走去，因为他知道，而且他有把握，在十字架在苦难之后有着复活的荣耀在等待着他，那个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完满。而当我们时时的仰望并信靠着耶稣，耶稣那能够飞跃的信心就能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有了飞跃的开始，并且也能够引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走完我们被在神的计划里面完成的地步。弟兄姐妹，在这个2022年的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会更好，或许会，那我想或许也不会，也不晓得有多少的惊奇要让我们去经历的。但是我们可以晓得的一件事，我们是被呼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去过一个超越这个世界所标榜那种看得见的现实的价值观，让我们按着神和他的价值观来活的一个信心飞跃的人生。这个信心是带来有行动的相信，那个行动是由我们这一些的平凡人在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继续的来实现来实行出来的，并且回应那看不见的神和他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在那些行动在地上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呢，最终极的结果是得着神的称赞跟赏赐，还有神对我们信心的证明。今年的我想教会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对吗？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挑战，在今年的开始让我们深深的去扎根在那里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深深的在信任当中与神的信任的关系当中去扎根，在交托的功课上 去扎根，在凡事倚靠主上面来扎根，同时呢，也在今年可以在我们奔跑的路程当中去结出那勇气往前行的果子，靠着主继续有勇气继续向前走，并且多而又多，期待我们还有个更大的一个果实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永恒的家乡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赞赏，盼望我们在今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信心的功课上面是有看到丰盛累累的果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预备好开始我们信心飞跃的人生吗？有没有？有话举个手。有没有？虽然你们都不能讲话，我都听不到。好，感谢主。好，是吧？我们相信大家预备好。如果没有预备好，我就重新再讲过一趟给你们听了。好，我们都预备好，我就邀请大家，好不好？让我们就一起讲。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好，我就蛮鼓励的。我们大声的说，哈，2022，好，我们来了，好不好？你可以的话就我们一起讲。2022，我们来了。好，我说一二三，我们一开始啊，一二来，
2022，来了
，是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是的，我们你带领我们进到这2022年，在这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前面路程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主，你的手要牵着我们手往前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能向着前面的虽然看不清楚的路，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有同行，我们就勇敢向前走。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正在困难当中，正在害怕当中，正在忧虑当中，担心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就求主让我们在这时刻，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经历那信心飞跃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